想，今天呢，我在里面预备的时候，原来第一除了我以外，第一个到教会的是瓦迪，哈，他跑来问我说，那个 PowerPoint 怎么开？我说对不起，青年人，你不要问我老人家。好，然后呢，当七点半的时候，我来到副堂，看到四个人在这边安静的读经，我就说呢，他们是至圣所的四活物啊，要来复兴我们的晨祷，请他们先分享。然后等差不多7:55我进来的时候，感谢主已经到了12个人，12是一个管理治理的数字哈，求主继续的，当牧师师母回来的时候，复兴我们的晨祷，复兴整个教会，还有首先这个复兴从我们个人开始啊。好，来我们来看今天诗篇106篇，这首诗篇大家有没有留意到，是诗篇第四卷的最后一章，最后一篇，它代表的是从一个被掳的逆境进入复兴中。代表的意思就是从被掳的逆境中进入复兴。好，那这首诗篇的背景呢，跟撒加利亚书在先知书里面，撒加利亚书的7、8章就是这首诗的背景。当时在大利乌王第4年的9月，有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已经陆续开始归回耶路撒冷了。就在这时候呢，以色列的百姓来求问先知撒加利亚，问他说是否仍然要在5月间哭泣斋戒。那时呢，撒加利亚就祷告，神让他看到异象，看到耶和华神让以色列人归回的心是极其火热的，神要重新回到耶路撒冷，而且神称耶路撒冷是诚实的城，是个诚实的城。过去他觉得你们都是悖逆的百姓，现在呢，他说耶路撒冷是诚实的城，耶路撒冷的山是圣山。而且先知看到一个异象，就是那里在耶路撒冷呢，有很多的老人家拿着拐杖在街上走，小孩子在街上玩耍，一片欢乐和平的景象，是一个复兴的景象，是神的选民，也就是神的产业的福乐，是神国度的喜乐。当时其实以色列人是已经被分散在列国，甚至死在列国当中，他们成为被掳的人。在这样困苦艰难的环境里面，他们向神呼求，第47节，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求你拯救我们，从外邦中召聚我们，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，以赞美你为夸胜。从分散到列国，到被召聚归回耶路撒冷，并且一起来称颂神的名，以赞美神为夸耀，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大翻转。从被掳到可以回到耶路撒冷，一起来称颂神，这是一个大翻转。所以我给今天的题目是从逆境中翻转，从逆境中翻转。1到5节是第一段，逆境中赞美祷告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多多少少都会碰到一些逆境，而这些逆境是你靠着你自己的能力，靠着你的各方面的资源没有办法去改变的。那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在逆境中赞美祷告。1节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地举行大会，他们守斋戒禁食，寻求神，回溯去回忆他们祖宗的经历，开始去纪念神给他们的慈爱和美善，说我们已经被掳70年了，分散在各地，很多人已经倒闭在列国中，他们的财物也被抢夺，但是我们深深知道神是好神，神有慈爱，神有 kindness，他的 kindness，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阿们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困境和艰难里面呢，人很容易就会认为神不爱我，他一点慈爱也没有，他不是好神。如果他是好神，就不会让我遭遇这些困难，就不会到现在都没听我的祷告，把我的环境改变。你有过这样子的困扰，这样子的想法的，请举举手。大家都很正常，我们会这样子想。那如果我们停留在这样的光景， 代表我们仍然在旷野，在自我放纵，在自怜，在怨恨苦毒，在不满，在蒙蔽的里面，也就是我们仍然在被掳之地，我们没有得着自由，我们仍然在被掳之中，还没有归回，还没有进入复兴。第二、第三节，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？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？凡遵守公平、常行公义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其实真的没有人能够传说耶和华的大能，也没有人能够真实的去表明神一切的美德，因为我们都不能够真正的明白跟传讲神的大能和美德。我们对神的认识其实都很粗浅，都不断在摸索当中。其实以色列人是最知道、最多经历神大能和美德的，他们知道神的大能和美德是极其浩瀚的，以至于他们无法表达、无法传讲。我们真的要承认对神的认识不够，对神的作为也不明白。但是我们可以做的，就像在这里所说的，要遵守公平、常行公义，遵守公平、常行公义，成为一个顺服蒙神喜悦的人，神自然会把他一切的福分祝福在我们身上。遵行公平，常行公义。但是我们常常是自义自高，认为自己像神一样，我知道谁对谁错，我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蒙蔽里面，我们不真知道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是遵守神的公平，常行神的公义，不是自义。好，第四、第五节，耶和华，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，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，开你的救恩眷顾我，使我见你选民的福，乐你国民的乐，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。第四节的第一个词句应该是纪念我，原文是 Remember me, O Lord， 神啊，纪念我。这个第一个字应该是纪念我。好，在原文第四节第一个字是纪念我，纪念我，神啊，神啊，纪念我，耶和华，耶和华，纪念我，纪念我啊，耶和华。第一个字纪念我，纪念我啊，耶和华。我们直接用原文来翻译呢，第四节可以翻译成纪念我啊，耶和华，用你对百姓的恩惠来纪念我，让你的救恩来拜访我。好，让你的救恩来拜访我，就是临到我身上，让你对百姓的恩惠恩宠来纪念我，用你的救恩来拜访我。神啊，用你的救恩拯救我吧，我是你的百姓，你的子民，你的羊，你的产业，你的百姓，将你百姓应有的福乐，你国民应有的乐，和你产业应有的夸耀给我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是很深的去祷告呼求神，呼求神让以色列人能够从黑暗的困境里得胜，让他们脱离被掳之地，归回耶路撒冷，从低沉枯干的光景中进入复兴。这一段讲的就是两个属灵操练，就是赞美和祷告。所以在逆境中，我们真的要回转向神，开始起来极力的赞美，极力的祷告神。这是一个解毒剂， 让我们脱离对神对人的不满、愤怒、苦毒，让我们脱离自怜、忧伤、恐惧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操练，在逆境中赞美和祷告。第二个，第六到四十六节呢，是在逆境中谦卑认罪。我们在任何的熬炼，不管是自己的错误所造成的艰难中，或者是神兴起的一些为我们生命益处的熬炼，我们在逆境中要谦卑认罪。很多次，包括去年、前年、很多年前，母堂的牧师师母张牧师师母就不断在强调，无论你个人、家庭或者教会，甚至全地的复兴，有两个要素，就是要懂得感恩，要懂得认罪。那这一次特别强调是深度感恩，深度认罪。那这里就看到呢，以色列人他们真的进入了深度认罪的里面。那我们看到无论个人、家庭、小组或教会、职场，要进入复兴，认罪、谦卑认罪是不可少的一个关键。 好，那这里他们认什么罪呢？第一个，六到十二节，他们认不明白不纪念神的罪。不明白不纪念神的罪。以色列人虽然表面上好像在诉说他们祖宗的罪，其实也是代表祖宗和他们自己一同来认罪。第六节说，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，他们自己认罪，也为他们祖宗一同认罪。我们做了孽，行了恶。第七节，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，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，反倒在红海中行了悖逆。所以不明白不纪念神代表的是不懂得感恩。他们和他们的祖宗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，那么多神慈爱的供应，但是不纪念，就不懂得去数算恩典。第二个，忘记神的作为，13到23节，忘记神的作为。13、14节，等不多时，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，不仰望他的指教，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，在荒地试探神。以色列人其实也包括我们自己，我们现代的属灵以色列人，我们最大的软弱就是忘记神。忘记神是我们的救主，忘记神过去曾经在埃及用大能的手拯救他们，忘记神在红海在旷野行了那么大的神迹，所以忘记神惹神发怒，结果遭受惩罚。好，第三个，以色列人谦卑认罪的是24到27节，不信不听神，不信不听神。24节说，他们又藐视那美地，不信他的话，代表就是以色列人不相信迦南地是神赐给他们要让他们得着的。所以在民数记让我们看到，他们派的12个探子出去，有10个探子回来说不要上去，结果呢，因为他们不信不听神的话，惹神发怒，并且向神发怨言，结果就在那一刻神启示不让他们那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要倒闭在旷野。那么不单是以色列人，他们祖宗过去是这样，现在的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，不信不听神的话，以至于神启示说，27节，大家可以看你的经文，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，分散在各地。所以这里也让我们有一个警醒，我们做父母做权柄的，如果你在罪中，你向罪敞开的破口，这个破口常常而且应该是一定会让我们的后代子孙受影响的。之前在晨祷我也提过，如果父母犯了淫乱，一方或双方都有淫乱的问题，儿女很容易在未来的日子里面，在情欲上面，在婚姻上面有很大的挣扎。所以在这里看到24节呢，因着他们不信不听神的话，最后呢，连以色列人的后裔也倒在列国之中，分散在各地。第四个罪是28到39节，与偶像联合。以色列人不但在旷野，在摩押地，甚至到了迦南地，都与偶像联合，惹耶和华发怒，于是瘟疫便在他们的当中。我们看到30节说，那时腓尼哈站起，刑罚恶人，瘟疫这才止息。那时还好有腓尼哈，他是有祭邪的心，因此叫神的愤怒得着平息，瘟疫才止息。但是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，有没有学到教训呢？我们看到，从历史看到，他们又不听神的话，与那地，就是迦南地的女子混杂通婚，结果效法他们，侍奉他们的偶像，流无辜人的血，把自己的儿女惊火，与鬼相交，甚至将自己跟儿女都奉献给偶像，让偶像的权势呢，在迦南地污秽了整个迦南。好，这是一个与偶像联合的罪。好，第五个，40到46节，屡次悖逆神，屡次悖逆神。虽然神屡次的搭救他们，但是以色列人仍然不听，最后神让他们完全被掳。尽管如此呢，神还是有恩典的。45到46节，我们看，为他们纪念他的约，照他，这里的他指的是神，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， 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。虽然他们被掳了，神仍然让他们在被掳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。有一些就被抬举，像但以理、有些就可以归回，有些可以被释放出来。所以当他们愿意在神面前赞美祷告，谦卑来认罪，来呼求神，承认祖宗到现在连自己一切的罪，神便纪念他们，使他们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，在外邦中被招聚，甚至可以得着掳掠他们的人的财物归回耶路撒冷。好，第三大项，在逆境中诚心呼求。我们怎么样可以在逆境中翻转呢？第一个，刚刚我们看到了，在逆境中赞美祷告；第二，在逆境中谦卑认罪；第三个，在逆境中诚心呼求。47、48节，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把47、48节读一次。找到经文吗？好，请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求你拯救我们，从外邦中招聚我们，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，以赞美你为夸胜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愿众民都说阿们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阿们。当以色列人在认罪大会里不断认罪呼求，求神纪念，求神怜悯和祝福临到，神便开恩，他们便从被掳中归回了。我回想过去的日子呢，其实我信主之初呢，其实是一直在被怒气、被苦读、被错误价值观掳掠之中。当后来神因着我生命的益处，他兴起各样的环境来熬炼我的时候呢，我心里很不服气。我觉得呢，我只是一个小姐妹，你为什么不去熬炼我的牧师，不去熬炼我们教会传道人啊？甚至呢，有些决定是牧师传道人做的，怎么到后来变成是我逼迫他们做的呢？啊，那有些话是他们说，为什么到后来传承是我说的？我心里很不服气，我跟神问为什么。但是那时候神没有回答我，一直到过了一两年，大概有两年的过程当中，那神怜悯我，因为他知道我一直走不出来，一直在一个不明白，一直在一个不服气，一个不满，对人对神的不满当中。后来就透过一个牧者告诉我，这是出于神的，为了要调整我的价值观，我才开始去求问神，主啊，我哪里需要被你调？我的价值观哪里错了？感谢主，经过这样子不断的寻求求问，也愿意开始去看到自己的问题、自己的罪，慢慢，神让我看到原来我的价值观错误在哪里，因为我把我的价值放在我拥有的东西、我所做的事情上面啊。如果这一关不调整，那可能将来我会成为一个更骄傲的人。感谢主，这样的调整，我现在回头，当我进到香港，来到台中以后，我真的满心感谢赞美神，因为这样的调整让我在碰到各样的冲击的时候，我开始去回溯，我开始去想，这样子的事情是要我学什么，神兴起这样的环境是要我生命更多的被提升，更多的去学习什么功课。特别前天我记得我是讲箴言17章，我不知道大家最深刻的经文是哪一节。箴言17章第三节，我最有感动。鼎未炼银，炉未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其实在人生的路上，我们都会经历神的磨练。神不是那个虐待狂，要让我们很辛苦很痛苦。神磨练我们是要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为了要祝福我们，让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什么叫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呢？耶稣基督他最大最大的榜样就是世人犯罪他承担， 世人犯罪他承担，所以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也代表当我们面对莫须有的控诉，当我们被冤屈，当我们被抹黑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开路让你可以去辩解，可以去跟人对质，去解释说明，我们要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，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说的像耶稣基督第一句话是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。我们要能够饶恕，要能够咽下这口气，这口气放在神那边，我们愿意让事情过去，这个过去不是压抑你的怒气，而是我们真的去饶恕。除了饶恕，我们还可以对那些可能背后说我们坏话控诉我们的人，我们可以以恩慈相待，这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在磨练当中，在困境当中，你是否像愿意像温度计，你是像一个温度计一样，温度计是室温39度它就反应出来，对不对？40度它就反应出来，十几度它也反应出来，你是像温度计一样反映你周遭环境的温度，还是你像恒温计？恒温计呢，不管温度怎么样的高低，环境周遭的环境怎么样高低，你那个温度一直保持在，我听说最让人舒服的温度是几度？我好像27度，对，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资讯，他说27度是让人的身体最舒服的。好，所以你是愿意，你是像一根温度计，环境怎么样改变，你的温度就随着起伏，还是像恒温计，不管环境周遭的温度如何，你永远保持27度呢？我觉得今天的经文呢，本来我觉得哇，好难好难哦，但是呢，越看我越发现很丰富。真的，这经文在提醒我们，无论在任何的光景当中，我们都要选择赞美称谢，选择谦卑省察自己的过犯，选择诚心来呼求仰望神的拯救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慢慢从逆境中翻转。即便环境没有转变，但是你的心，你的心态转变了，你就可以超越那艰难的环境，继续平安喜乐的往前走，跟随神，一直到见主面那一天。阿们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用两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，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纪念他的作为，常常到神面前承认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不明白神的作为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现在把我们摆在这样的环境，这样的光景当中，他是要我们学习什么功课，他有什么样的生命历练要我们去对付的。求主帮助我们永远称赞他的圣名，永远记得神的慈爱永远长存。阿们。
哈利路亚，各位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同起立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。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。阿们。哈利路亚，谢谢我们大能的勇士华迪。
感谢主，今天华迪出现，
感谢主。哈利路亚，哇，这么轻快啊，
好像他打的鼓一样。
哈利路亚，我们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真的知道你是活着的神，我们就说我们要来你的殿中支取你的荣美。谢谢你，我们说我们把我们所有一切，好像我们忧虑的，我们重担，我们都要交托给你，因为你是活着的神，你为我们成就一切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。
数着活着，他是。